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主，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把敬拜赞美归给你，把早晨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主使用这个时间向着我们众人说话，叫我们对罗马书有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增进我们对于你话语的信心和认识，好叫我们一生活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听见一些弟兄姊妹回应，说是我讲罗马书呢，如果不是在堂上听的话，因为堂上还有表情动作眼神也可以看见你们是不是跟得上听得懂，所以他听录音的时候听不懂，要回头听第二遍，有时候听了三遍还特别告诉我，还特别打电话问这段你讲的是不是的意思，他重复一下。那这弟兄这边很认真，我心里觉得有这样态度呢，主总会帮助他，圣灵会开启他。但是这个问题也许我们讲的太快，罗马书因为从第一章到这里十一章，虽然我们已经讲的够慢我们是采用搭记的方法，就是 notes 每一节每一节都讲，当然这有个缺点，好处就是说可以讲详细一点，坏处呢缺少一个全面普遍概括总览这个事情呢是鱼与熊掌你一定不能够两面都得着，所以呢只好停下来。什么时候停下来呢？正好讲完这个罗马书十一章左右是一个停的机会，我们再反复看一下到底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了些什么。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说罗马书十二章是特别讲到基督徒的伦理和应用神学的应用，在罗马书里面呢很清楚分成前面一段后面一段，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读经上的讲究上一次我们读到罗马书十一章读完，本来今天应该讲第十二章，但是因为我有这样想法呢，上个礼拜中间我就花了一点功夫去找一些资料。为什么？因为我常常跟大家讲其实我最近还有一个学生，他已经做论文做到第一名了Doctor Ministry， 但是呢我说你怎么读书，他就是一个字一个读。那我说你读书以后有没有问自己几个问题，这个作者到底要讲什么，他觉得他的书他所讲的东西跟别人不同之点在哪里，这本书特长在哪里。我说说真的，如果你到了这个 doctoral level 要读博士学位了，你会发现很多书讲都一样的，那有一些不一样的，那才是这本书的价值。作者是不是这样，丁教授，你看来看就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个讲有点不一样，这个东西有点道理，你就知道这他要告诉你知道。可这个学生呢是个好学生，他就会死读书，每个字都给你读下来，会背，但是不能融会贯通，因为没有进到书的后面去理解他到底这样讲。那读书信，保罗书信也是一样，你可以把它背下来，但你还是不懂。所以呢我这里设计了一些问题，这是我手写今天早上写的，但是呢这里两件事情要交互应用我这里呢找一些书，我常常讲读书要读三种书，第一个是 classic 经典之作不一定古典，经典之作如果写得好呢，这本书成为经典之作，大家都会来读。为什么？讲得很清楚。第二个呢，读一本最简单的书，就是说你不能不知道的都必须知道的，好读，而且这个东西呢最好你先读一本最简单的。所以我找了一本罗马书呢，其实这本书可以称为经典，也可以说最简单。然而这个是谁写的？这是 G. Campbell Morgan， 这个叫解经之子，在英国当代有两个，在英国那个时代有两个并驾齐驱的两个侍奉主的人，一个叫讲道之王，一个是解经之子。讲道之王是谁Spurgeon， 斯布真。解经之子谁？ Campbell Morgan。这两个是一流的，而且他留下的东西很多很多，这两人都著作丰富。 Campbell Morgan， 你不要看他写这么简单一本书，而且字印的字是大大的啊。如果你英文稍微好一点，你当然要思想，所以不能读那么快。假如你要好好读的话，一个礼拜一定读完了。罗马书讲义，他这本书叫做 The Analyzed Bible， 换句话说，他把圣经呢都给你分析，他觉得有需要的时候就把原文告诉你，没有需要他就略过去。然后他也是中览注家，这里没有很多的 note， 因为这是他把他所有人的他的自己的智慧啊结晶放在这里。这个不是一个学术的作品，但是这本书有学术性的价值啊。我想丁教授一定知道的事情，有很多人给你很多 citation， 引用很多让你去可以查，这本书没有引用，可是呢你用他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因为他是相当准相当可靠。那么他的功夫呢，起先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书前面有一个小小的折页这么一个东西，我当时看呢有两个原因没有好好看，因为第一个字太小，第二个呢我没有想要讲大纲，所以没有仔细看。为了要讲大纲，我把它字放大了，这样才能看得见。这个二哥告诉我，哎，你请 PK 帮你印一下，可以印这么大一张，挂图一样。我可以告诉你，吉凯摩摩根一生读罗马书的功力都在这儿，他把他每一点大纲细目分得很清楚。如果我可以把这个印出来给大家的话，我就宁愿你们都有一张东西，比我讲的还要清楚。但是呢，这是英文的，所以还需要有人帮忙把它翻成中文，就对有些中文英文不方便的人必须的。但是好在它有英文，而且它的题目呢很多都跟它本身圣经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困难啊。那这个东西呢，吉凯摩摩根讲罗马书的东西呢，他把它分成啊，我今天就先开始讲这个啊，开始讲他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他叫做 Introduction，整本罗马书的 introduction， 然后它分成 A、B 两段跟 conclusion。A 呢是 the gospel unto salvation， 啊，从第一章十六节开始到第十一章结束，这里面带细分。那第二段呢，它是 the transformation， 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开始，身体线上当作活祭，要改变，是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段呢是从第十二章开始到第十五章十三节。以后15章14节到16章末了呢是结论 conclusion。 那么这里呢，当然1到15节第一章它又分成三角部分啊，第一个是讲到作者是谁，收信的人是谁等等等等，然后呢讲到一些他为什么个人写这封书信啊，这个我们读完以后呢就知道了。第三个呢啊，就第二呢以个人的兴趣为什么对罗马有兴趣，第三个呢他说为什么写中心。那么在本文部分呢，很多的读经的人把16、17节放在 introduction 里面，但是 Campbell Morgan 呢把16、17节特别当作福音的 introduction。 那这个当中分类有人考据了，因为第一章第四节开始以后，其实他已经讲到什么是福音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就一切相信的啊，不是，他讲的这福音就是论到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一开始其实讲的什么是福音，所以这个地方分法呢个人看法不同没有关系啊。为了方便了解，从18节开始，第一章18节到第三章20节我们说过了，它有几个主要的思想，就是呢全世界 the gospel needed， 为什么需要福音，因为全世所有的人都落在审判定罪里面啊，都在定罪里面，先是讲外邦人被定罪，第二个犹太人被定罪，第三个呢讲整个世界都在定罪里面。那定罪是怎么办呢，就有需要有福音了。这个福音呢就是福音本身的信息，从三章二十一节开始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一直到第八章完了。那么这里呢我就也是几个大题提一下，以后我们会再考虑啊，再讲这个。Jus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跟 Glorification， 就是称义、成圣跟得荣耀三个步骤。然后呢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给了一个题目，这就是他这个每个人呢看九章十一章看法不一样。九章十一章 Campbell Morgan 看法这样，有许多人 提出异议 objection， 为什么福音到了外邦人那里，犹太人反而没有得着？所以第一个呢，他就解释神的拣选 election， 第二个呢，神的拒绝，犹太人被拒绝，第三个讲犹太人被恢复。当然 Campbell Morgan 是 dispensationalism 啊，我给你们看着马友藻的思想，马友藻的纲要里面你注意到它有两个英文，一个英文字叫 dispensational， 所以马友藻也是采取 dispensational 的看法。什么叫 dispensation 看法呢？就是时代论看法。所谓时代论看法在20世纪初期是非常流行啊。Campbell Morgan 这个当然他也是受时代主义影响，但是时代主义真正的流行是20世纪，尤其传到中国以后，中国在1920几年开始，各个教会所有传道人他们都受时代主义影响，所以在这个影响范围之内呢，马友藻写的新约概论里面讲罗马书大纲就采取时代论立场，意思就是说时代不同了，犹太人已经被拒绝了，那么现在呢，福音的时代，将来犹太人也从福音得救啊，这个其实得救的路呢，保罗已经讲很清楚，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尼人，都是要因信称义啊。所以这是第十一章的末了，当然最后一段就 doxology， 就是圣经中段的罗马书中间的一个荣颂啊。第二部分呢，我们还没开始讲，但是我先说一下，在保罗讲到十二章以后，到十四章，到十五章十三节，它分成三个部分 ，final appeal， 就是在这个 final appeal 前面的引题，他对神的儿女呢，对弟兄姊妹，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劝你们，所以开幕摩根说，这是保罗在书信最后的劝勉，这个劝勉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劝勉的立场是什么？因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 The mercy of God。 我们上次看了，因为神的连续，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里面，为了连续众人，所以因着连续呢，这里你就看 Campbell Morgan 解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是根据十一章，因为他的结论是神的 mercy， God's mercy， 因为神的 mercy， 所以呢有一个请求的原因，第二个请求什么呢？把身体献上，然后呢请求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是合理的。那么底下他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简单，很简单 ，simplicity。为什么他用这几个字呢？因为他都凑 s 啊 ，simplicity 讲到我们个人生活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以神为把我们身体献上。第二呢，讲到 submission 就是顺服，这是因为跟这是一个关系性的生活。第三呢？讲到 sympathy， 讲到同情，这里讲到很多基督徒的这个伦理，他底下都用 relative life。 这个 relative life 呢，今天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关系性的生活，第一个是在我们为对外人的关系，第二个对于主内的弟兄姊妹关系，先讲外人关系，然后讲弟兄姊妹关系，最后呢从15章14节到第十六章末了，都是讲这个个人一些事情啊，最后是以接受的祷告，接受的荣颂。那这个东西呢，我希望能够印成一个画图，或者至少可以读，因为这本书的字实在太小了，这有些惩罚性啊。那我读的时候眼睛酸得不得了，这个原本里面我再展示一下，所以我起先没有注意到它那么厉害。一生花在上面把它写着，这么一点点东西印出来两倍是放在 200% 大的时候就是才能看，这个根本不能看，太小了。那我给大家写的这些用手写的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些基本的问题，刚才我说你要透过圣经看见保罗在讲什么，一定要问一些比较 constructive 或者 creative 的问题，所以我把这个呢叫做读罗马书的要点关键字典，罗马书要义关键字典。假如你能解释底下这些事情，那可能你就懂了罗马书，或者至少你听过我讲罗马书。所以呢，头一个问题比较长，请你解释一下下面的词组跟它的关系。第一个，神的义。保罗说神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人为义。什么叫神的义？而且一开始就说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 什么意思？什么叫神的义？你要说神的义，什么叫神的义？啊，这里当然提到神自己为义。那所以保罗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宗明义，讲到罗马书的内容福音。可是福音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神的公义。福音不是建立在神的爱上面，是建立在神的公义上面。神必须是公义的，因为他本质是公义，本性公义，所以他所出来救恩必须是公义的。为什么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是公义的？因为这是神所定为义的事情。那么什么叫神的义？我说神自己是义，神本身的性情就是义，他所做的一切都对，一切都正直的，公义的，所以神是公义的。那么我上次讲过一些问题，就是神是公义，人怎么知道呢？他就颁布律法，但是律法本身本来不是需要的，因为神颁布律法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在这个之前跟亚伯拉罕来讲没有律法，亚伯拉罕神没有给他律法，只有一个，就是受割礼，但是割礼是一个记号，不是律法。然而因为以色列百姓认为自己，他对摩西说，我们不要神对我们说话，你要对你，要你对我们说话。而且说神把他们从埃及带进迦南，把他们带出来以后，说神所做的事情你们看见了吗？他们看见，他们说凡所吩咐神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哇，他们自己选择要一个律法，因为好办。那个呢，这也是很多基督徒刚刚信主就不明白，我做基督徒该怎么做啊？有没有三条？有没有五纲？有没有什么事情该注意的？其实很简单，你爱神，并且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圣灵自然会提醒你。这是基督徒的经历，跟犹太人当时一样，人都有一种趋向律法的原因，趋向律法的一个倾向。为什么？你等到明白人性你就知道了。所以呢，在神的公义给以色列百姓之前，已经称亚伯拉罕为义，怎么来的？那是因信称义。所以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啊，绝对不是跟以色列百姓跟神的关系一样。所以以色列百姓呢，要求一个律法。那么律法跟神的公义什么关系？刚才说用律法来表明神的公义，但是我常讲，律法是不是代表了神所有的公义？神的公义能不能借着几条律法来说明？不能。神是活的，律法是死的，所以神所做的一举一动，所有所说的话都是公义的，但是律法只是一部分而已。无论神说了多少话，律法只能是一部分，很多是他的言语，他的作为显出神的公义，但是用律法是只能代表神的公义，神试图借着律法说明神的公义。但是呢，今天的福音是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的，这句话大有商量。因为前面说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后面就再说神的义在律法上显明，这两个什么关系？如果你明白了，罗马书你就明白了。这个是一个题目，我问的是根据大概根据圣经四句，但有些时候呢，因为它前前后后有连贯性，所以我需要再重新说明一下。那么神的义在律法上显明出来，它的一个基本的不同在哪里呢？这个呢是在第三个题目，我插出去讲第三个题目，保罗写罗马书的思路是什么？你就看见神对于展示救恩的方法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读了十一章，所以我可以这样说，神把众人都圈在什么不顺服中间，为了连续众人，对不对？上礼拜我们讲的，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中间，你看罗马书十一章就是好连续众人。所以呢，保罗的思想也是从那一开始，如果能证明所有的人都犯罪，就说明所有人都需要神的救恩。所以保罗写罗马书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叫人看见自己的罪。那呢，刚才我们讲大纲就知道，从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开始啊，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讲了神的普通启示或者一般启示，神借着一般启示叫人看见他的存在，然后说呢，他们虽然知道有神，却不把他当作神，也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呢，他们无知的心变成昏暗，底下呢就开始犯罪。 所以呢，保罗在对外邦人讲这些犯罪的条款，什么什么罪，什么是罪状，讲到后来就要叫众人知道，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那么犹太人在这里不服了，一定要问，那我们不是罪人，因为我们有律法。可是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有律法，你们犯了律法，所以你也是罪人。那犹太人当然，如果不是从律法角度来讲，他们会说我们没有犯这个，像你所说，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以下那些罪，到底有没有犯？因为没有被抓住就不算犯罪，没有律法管理他就不算犯罪。但是心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所以既然保罗明白所有人都在不顺服中间，神要怜悯他们，就说到人都有罪，但是人在罪中的时候，神有恩典给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恩典的原因啊。一切，所以第五章开始讲好多好多讲恩典啊，讲到今天我们蒙恩站在今天的地位中间，是因神恩典，然后因信能够与神和好。这是保罗要提到为什么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为什么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因为律法只是惹动愤怒，没有办法叫人称义。所以这里呢，到了第十章以后，第八章完了，讲到所有，我这里也是跳过去不少。第二个题目说，人人需要救恩，外邦人需要，犹太人需要。那么底下犹太人得不到原因，以色列人得不到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九章保罗开始解释。第九章的解释到了第十章刚开始，保罗就说，当然在这段经文中间，保罗向以色列人骨肉之亲大有伤痛，甚至呢愿意与基督分离。关于与基督分离这个点呢， Temple Morgan 讲的很有意思，他说这是一个明白救恩的人才能讲的话。他说真正 Anathema 成为咒诅，保罗没有成为咒诅，但是耶稣真正成为咒诅，他为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缘故与神分离。在十字架上面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是这里解释保罗所说 Anathema 就是我宁愿受咒诅，这个字意思就是很重的话啊。那只有耶稣基督做得到，所以保罗体会耶稣基督心肠，才能够讲我情愿自己与基督分离。前面第八章他明明讲没有一样能叫我们与神爱分离，那怎么分离呢？他自愿分离，事实上也是做不到，因为神没有允许这样做。但是呢，他提的以色列人所以得不着神的义的原因，因为他们去追求律法的义，追求律法的义，结果不是追求义，是追求了律法。这个是保罗一个很 subtle 很微妙的一个论点，但是呢很可惜大部分解经的人没有太注意，都说这里用字上，都逻辑说呢，保罗应该说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但是呢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保罗故意讲，他们认为说保罗因为简单嘛，简化嘛，追求律法就是意思追求律法的义。但是我心里想的不是这样，我说保罗用字很谨慎，他们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结果是追求律法，这当中不一样。什么叫律法的义？神的义是公义，在律法上给人看见，但是你自己去追求之后，以色列人追求不是追求公义，到后来追求律法，变成一个律法徒，不是一个公义的人。追求律法并不能叫他成为公义，所以呢，这就是保罗在以后特别说，犹太人追求律法没有追求公义，他哪里追求公义呢？他最后是以自己行为沾沾自喜，所以他就以为他得到了义，其实不是，其实他追求律法。所以在这样一种光景里面呢，保罗就说了，他们呢想要立自己的义，就废掉了神的义。所以有一个问题，神把公义给人，把律法给人，但是人不能够凭律法得的义，他怎么办？他去追求律法的时候，他人要立自己的义，人的公义在律法上显明出来。我常常讲两个问题，第一个他做不到，做不到其实是还好，为什么？当他做不到的时候，他知道需要求赦免，他知道需要献祭。当他们违背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有办法献祭，但是如果他做到了，像保罗自己以为做到，他说我是犹太人，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便雅悯支派，我也是亚伯拉罕子孙， 啊，第十一章里说神没有丢弃他的子亚伯拉罕后裔，因为我也是亚伯拉罕后裔。但是呢，他说他从前按照律法，腓立比书里会说无可指责。那保罗讲无可指责不是吹牛，他真的是按照律法无可指责。但是按照律法无可指责并不是神的公义，保罗不是神，没有像神的性情。他对那些基督徒这样子凶霸，这样残忍，难道是神的表现吗？所以这些事情你就知道人的义跟律法义很不一样。讲了人的义之后，生命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明白的话，人的义不可以自持，你不可以自以为有义。保罗摩西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保罗常常引摩西的话，因为摩西已经看透人不是因为行为称义，是因为信心称义。摩西是保罗的老师啊，保罗不是每件事情完全从神耶稣基督特别启示来的，而是因为有神的话语。当然神的话语就是特别启示，他仔细的读旧约，以前也读过，但是当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基督之后，他里面的光亮起来了。他知道摩西已经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靠行为，不是称义，不是靠称义，人活着不是靠他的行为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摩西一再告诫以色列百姓，你们不可以自持以为是我比人公义，我比迦南人公义，所以神把迦南人赶出去，要我来代替他们。他说你要晓得你们没有义，而且在旷野里面40年证明以色列人一直背叛，哪里有什么公义的，一次的顺服都是少见的，都是不顺服。所以呢，这是保罗读旧约所发现的真理。所以这里说人的义，自己的义跟神的义不一样。保罗就说他们追求律法，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神的义是信心，因信称义，亚伯拉罕称为义是他相信神，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不仅是在律法之前，而且超过律法，并且神所要求的不是叫人遵循律法，而是要有信心。这个要有信心，律法的作用是什么？要显明人的罪，好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所以他需要神的救恩，在这里产生相信。说这就是我说神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怎么得着的？因为知道我不是靠自己行为，没有办法靠自己，所以我只有信靠耶稣。那一句话保罗讲的在罗马书里面是非常重要，第5章，因为神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从这里来的。那么这里呢，我已经讲过了，人的义自己的义跟神的义不一样。遵行律法，遵行律法需不需要？遵行律法是信了之后以后的事情。那么所以呢，刚才我说过犹太人追求义，但结果追求律法，得着律法的义还是得着律法呢？是他们要得着律法，不凭着信心求。这就是说保罗在十一章里面说，我可以第十章里面我可以向神证明他们有信心，但是他们不是按着信心来追求。向神有热心并不是真知识。如果这些问题你都能回答，我相信你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至少到第八章有相当了解啊，第十章也可以了。那么反过来，我后面还有一个3-4个问题，外邦人对犹太人跟关系啊，第四个问题也就不应该先问，因为第五问题说先是犹太人或者是腓立比人，这个福音呢要求一切相信的人。现在你明白保罗在第一章里面讲的话，这个福音什么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他加了一句，先是犹太人后是腓立比人，现在你明白了吗？因为他所说的先是犹太人后是腓立比人，不是指我们现在传福音是传给犹太人第一。当然我跟你们讲过一个非常爱犹太人的犹太人基督徒，他的名字叫 Dr. Goldberg， 他就告诉我们说，罗马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啊，你无论去哪里都要先传给犹太人后传给中国人。当然的确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也是这个当头啊一记啊，叫你知道不可以这样狭隘的民族主义。保罗不是民族主义，保罗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不是民族主义。的确他所说的福音是亚伯拉罕的福音，是一个事实，先给了犹太人才给外邦人。并且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另外提到，神祝福亚伯拉罕要他传福音给外邦， 他自己接受的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在神面前称义。但是神说你为谁祝福，谁为你祝福，你要为他祝福。然后说万国要因你得福，什么福？叫人得的福音。今天保罗也说叫我们要叫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所谓这个福音先给犹太人后给外邦人，不是什么先后次序，是人的选择，是神的选择，是一个已经发生事。当然我们要不要传福音给犹太人，要。原因是什么？不是第一章，是第十一章。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到犹太人的数目，到外邦人数目满足的时候，犹太人要全家归主。外邦人人数满足什么意思？有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本来是给犹太人的，但是现在从其中拿出一部分给外邦人，来补足犹太人不信的人数，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呢，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犹太人神已经给他们一种人数，然后呢外邦人是犹太人之外的，是多加出来的。所以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没有太大分别，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总数多少，没有人多少，知道多少。在启示录里面说144000，好像是外邦人144000，那么犹太人呢12支派，所以用144000。那这个呢，因为是一种语义的说法，而且144000数目照着活着的人数看早就超过这个，所以是一种语义的说法。14万4千是12×12，表示完全的完全。所以这个呢不足以告诉我们说得救人数是多少，但是这里保罗说到外邦人数满足了，以色列全家归向主。这里就提到渔民的问题，并不是所有活着的以色列人都成为神的儿女，这也是保罗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里面说到，只有蒙拣选的成为以色列人，是真正以色列人。肉身的以色列人不是都因信称义，肉身的以色列人不是都是真以色列人，只有那些有信心的人，蒙拣选的人。这里一个问题，信心跟拣选的问题。 Campbell Morgan 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十足的 Calvinism， 他的说法，他说神在旧约里面给人那么多选择，而且就在九章十章到十一章中间一直讲到选择的问题。神，我这也是跟我的想法相近，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有困难，神是全知全能，所以神没有办法不预知今天我们所要发生的事情，神没有办法不预知。但是我们的问题就以为神的预知是神的预定，所以这里怎么说呢？圣经怎么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又就呼召他们，叫他们成为神儿，叫他们成为这个神儿子的地位。什么意思？这不是说神预定有些人成为神的儿女，而是因为看见他有信心，所以他预先知道这些人有信心，他就拣选这样的人。这个说法呢，不是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对于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解释，神所预先知道又定下他们，已经知道了，所以拣选他们。这个拣选呢，跟他们信心没有关系。但这个说法从 Campbell Morgan 角度来看并不如此，我也不相信如此。我一直相信神拣选有信心的人，但是谁有信心谁没有信心你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今天信心还没到一个地步可以称义，他以后有一天信心显明出来，他相信了，听见福音相信了，所以神拣选他，神已经拣选他。你我不知道神的拣选，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传福音，不然不知道神的拣选。但是加尔文主义有一个极端的问题，加尔文主义是说因为神拣选他，所以你有责任把他找出来。但是这个动力不如说我们有传福音的负担，任何人都可以得救，因为我们不知道，你我不知道，这不是改变神的旨意。当他得救的时候你说神早就知道他有得救，这个可以，但他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你不能说神没有拣选他得救，这个话我们永远不能讲，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不向神预先知道一些事情。有些人早得救晚得救，他终究得救，那你什么时候神预定的呢？神早就知道，这不是预定的问题，神是拣选的问题。啊，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你刚才说这个福音啊，这个犹太人的福音，神拣选犹太人将福音先给他，
嗯哼，
先给了他们，就他们拒绝，所以呢，
不，亚伯拉罕接受了。
一般的犹太人，
在耶稣基督来以前 没有办法知道，
没有办法知道，
我们不知道。但是旧约里面好多不信的人，以利亚的时代多少人不信啊？他们去拜偶像啊。
但是在第十一章里面讲到说，等到外邦的人数填满，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对，
第一次主还没有让以色列全家得救，于是把福音就传到外邦去。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第二次等到外邦数填满，神要能够让他全家得救，是什么样一个？
这就是余数的问题。Remnant， 神并不是说所有以色列民都得救，
他说全家呀，
全家，关键就是这里。当旧约里面提到全家的时候，是指的以色列族类，并不是指每一个人。全家是所有以色列人，但是并不是指所有人，不是指那每一个 individual。 这里重要的点是救恩要回到以色列，救恩要重新回到以色列。什么救恩？信心的救恩，福音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现在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保罗的预言呢？这是保罗预言，到有一天，保罗的预言根据以赛亚，保罗的预言根据摩西，所以我们说保罗是先知。为什么？因为他在说明神在旧约中间的奥秘。保罗自己知道，保罗在十六章讲永古不言的奥秘，他知道了这个奥秘，因为神启示他，叫他读以赛亚书，读摩西的生命记的时候，读出神在整个过程中间要最后回到以色列人中间。因为以何西阿书就说了，不成为子民的要成为子民，罗罗哈马罗阿米，不蒙怜悯要成为，要蒙怜悯，这是指的以色列人最后归回。
所以你说的意思，这个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一个在历史上先先后后所有的犹太人都会 eventually 在神国里。
没有，没有，
没有，
就是我们也不能保证现在还没有生下的以色列人到主耶稣再来之前所有人都得救，可能最后一批都得救了，也不一定，也不是一定的，也不是一定，因为这是余数的问题。 Remnant， 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存留一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说，神因为怜悯人，神因为连续人，所以出了救恩，有了救恩，但是不是一定的，不是一定，不是说救恩不一定的。人没有权利说我是以色列人，所以我可以得救。可以，你要得救你相信耶稣，不能因为是你是以色列人就得救，不能，还是要在信心里面，到因信称义，回到亚伯拉罕榜样，因信称义才能得救。所以只有一个把握，就是传福音给人，无论他是犹太人外邦人，告诉他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以义的代替不义，所以我们一切的罪都得赦免。这是彼得的信息啊，在你们不得称义上面，一切不得称义之上，因为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这是彼得的信息啊，这是 早期始终的信息啊，这就是对犹太人讲的。对犹太人说，你们不能称义，因为你们遵行律法失败太多了，怎么办？信靠这人， trust and obey， 信靠顺服，你就得救了。因为你不靠自己义，你只说谢谢神把耶稣基督给我，做了公义的赎价，做了我的凡罪赎罪祭，所以我可以得救，不是因为我遵行律法。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